方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《言归正传》。
古人言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长盹睡多。这话说的是实在精辟呀。拿我来说，1978年11月16日，我两度为人重获新生，能不嫉妒吗？能不高兴吗？甚至我通宵的失眠呢，每当醒了都要想一想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后来看看这些事实，确认是真的，我这才放了心。虽然我已经45岁了，童心又焕发了，浑身上下充满了干劲儿啊，精神的不得了。我没有自行车，团里借给我一辆旧自行车，我登上车子是四外奔走，去完成苏书记交给我的任务。我把茶社给恢复起来，我还要请那些老演员找他们的通信地点，如何跟他们联系。从早到晚是马不停蹄呀，尽管有时候累得吃不上饭，但心里的是非常痛快。我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，我可以挺直了腰板，恢复了自由身，那种高兴是难以形容啊。其实说着容易，做起来难。我们原来的茶社被街道、被公社、被所有的单位给占了，不是改了批发部，就是改了其他的营业部，要想要回来又谈何容易啊。左一次谈判，右一次交涉，往市里跑，往区里跑，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靠着党的政策呀，终于把我们原来的两座茶社要回来了，原来的住户全都搬走了，我们重新又经过布置和设计，把茶社又恢复了。有一个茶社叫迎春茶社，比较大，能装180人，还有一座茶社叫百花茶社，能容纳150人，经过装修之后焕然一新，比原来那个老茶社条件要强得多得多。我可以说为重建茶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呀。文化局拨了一部分款，又重新打造了桌椅，改造了舞台，安排了下厨等等等，事无巨细我全给安排好了。与此同时，我利用空闲的时间得治病。什么病啊？耳朵聋了听不清楚，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，牙掉了没法说书，这些都得进行修补。头一样单说这嗓子就费了不少的劲儿啊。经过朋友的介绍，我到了鞍山市中心医院，找到了高手吴大夫，他是耳鼻咽喉科的专家。吴大夫是上海人，技术精湛呢。经过他的检查，发现我的咽袋啊里边长了息肉了，没有其他的毛病，需要动手术。我一听动手术脑袋都疼了，这嗓子眼动手术这滋味实在是难受。吴大夫安慰我，保证没有问题，可嗓子不治怎么说书啊，连说话都困难。于是我下定了决心给我这嗓子开刀。咱们先说这头一次动手术的过程，我有点紧张。吴大夫让护士给我打了麻醉药，往我嘴里头喷了不少雾剂，是什么东西我不清楚，叫我在旁边坐着等候。我就觉着舌头发麻，两腮发麻，时间不大，嗓子各方面都显得麻木，失去了知觉。吴大夫问我麻没麻，我点了点头。他叫我坐在椅子上，身子倒下，用撑子把我的嘴给我支开， 然后开始给我动手术。他手里拿着精致的小刀，探到我嗓子眼里头。我没有什么感觉，我就觉着他拨了一个什么硬东西。时间不大，我就觉着一阵的恶心，想吐那怎么能行呢？想咳嗽也不可以，我尽量的控制着。吴大夫小心翼翼的说：“别动，千万别动，要控制住，马上就完。”然后他把手术刀拿出去了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把手术刀好像一把小剪子，锃明刷亮，在这头上夹着一块肉，他往托盘里的一放，能有针的瓤大小啊。我顿时就感到出气非常舒畅，那心里头往外那么轻松。哎，我心说话，我的妈呀，闹了半天就是他把我堵得上不来气儿，说话都说不出来呀。吴主任乐了，看见没，这就是一块息肉啊，不过这个也太大了，你耽误的时间太长了，再耽误下去就得把你憋死。我说可不是嘛，哎呀，我这心里都痛快极了，顿时说话也不费劲了。但吴主任告诉我，这是第一次手术，把主要的息肉拿出来了，周边还有不少零碎的地方，还得做第二次手术，你回家需要休养些日子，时间是半个月左右。在这段期间，一不要喝太热的水，二不要喝太热的粥，禁止喝酒，禁止吸烟，少说话，好吗？我说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他给我包了不少的药，我回到家了，见着王权贵，我说了几句话，王权贵感到吃惊，哎呀，真给你治好了，你能发出声音来了。我说可不是嘛，吴主任真是神医啊，半个月之后我还要去。说不说话可能吗？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待人接物，尤其我当时那种情况，不说话是不可能的。我还得办理外交，办理恢复查社等等问题，反正尽量少说话而已。半个月过去了，我第二次又到了中心医院进行了第二次手术，因为我感觉到没什么痛苦，这次完全放松下来了。第二次手术顺利的完成之后，吴主任交代的还是那些话，半个月以后再来也就解决问题了。我就感觉到比第一次更轻松了，说话的声音跟我现在的发音极其相似，就是咽唾沫的时候，说话的时候多少有点疼，但是问题不大。半个月之后，我又到了中心医院做了第三次手术。手术结束之后，吴主任跟我说：“老山呢，现在经我观察，你烟袋上面多多少少还有点问题，要不再做一次手术，把它彻底做干净了。不过我担心，万一有点闪失，碰到你的烟袋上，你就真的说不出话来了。”我一听直不了脑袋，算了算了，主任呢，我谢谢你，到此为止，我这嗓子我也不吐好了，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吴主任说也可以，往后呢多上点喷剂，多上点药，好好的调理，也就逐渐恢复了，有大问题再来找我。通过吴主任的妙手神医，把我的嗓子治好了。在记者采访我的时候，经常问我的嗓子是天生这样啊，还是半途变成了这样。我把真实情况做了介绍啊，我说我这嗓子几乎是天然的，动完手术就变成了现在沙哑的声音，以前强一些也强不到哪儿去，不过就是说不出话来而已。在治嗓子的同时，我还得治我的耳朵呀。 治耳朵唯一的办法就是扎针灸，也遭了不少的罪啊，头顶上、后脖子上，甚至胳膊上、手上，到处扎的都是银针，都说针灸不疼。也许我精神过敏，我感觉到不舒服，每次进了针灸室我都有点头疼，但有病又不能不治。经过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毫不见功效，我心说完了，你看我嗓子治好了，我这耳朵恐怕很难恢复啊。您说怪事不？有一天呢，下雪，我睁眼一看外边下了雪了，我忽悠就坐起来了，我就觉着我这耳朵里边咯楞响了一下，嗯，顿时好像透了气了，就好像把门窗打开一样，感到无比的轻松，所有的声音全听的是清清楚楚。哎呦，我感觉到纳闷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好像粘住了什么东西，现在开了。我赶紧把我老伴叫起来，我说你说两句话我听听。他轻轻的说了几句话，我听的是真真切切，打那之后耳朵也好了。要不说呢，人要该走运的时候城墙挡不住，人要该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，现在落实了政策之后是一顺百顺的。接下来之后开始治我的牙，经朋友介绍，我找着老牙医姓杨，他原来是鞍钢总医院的牙医，退休以后现在经过允许了，条件都改变了，他自己开了一家牙科诊所，要告过去是绝对不允许的，你私人开镶牙馆能行吗？现在行了，政策允许了。我找到他之后，他经过检查看了看，紧锁眉头啊，他说你满口的牙全完了，因为你的牙龈全都坏了，现在虽然牙没掉，但是牙根全都松动了，以我的意见呢，把你的满口剩下的牙全拔干净，镶一口假牙。我一听表示坚决的拒绝，我说那怎么行啊，我才40多岁，把牙全拔掉了还有什么意思啊，您能不能想个办法，我原有的牙尽量还保留，没有的地方您给我镶牙套。他说也可以，不过这玩意儿不能持久了，镶完之后你那些牙还得掉，掉完了还得重镶，这牙套是没完没了，你得遭很多的罪啊。我说杨大夫，我宁愿遭罪，您也给我戴牙套吧，将来实在不可以了，您再给我拔掉了。他说行吧。就这样费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又戴上假牙套。这假牙套您知道怎么回事吗？都是假牙上面有钢钩，挂在真牙的上边，这玩意儿你一嚼东西，那钢钩它就磨牙龈，磨肿了就发炎，非常的疼痛。那我特殊的情况下只好忍着呗，从外貌上看它也好看呢，要不一张嘴是个没牙佬多难受啊。假牙套也镶上了，我一边给我自己进行治疗，一边跑茶社的事情。茶社恢复了之后，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转移我们的户口，因为我们一家人的户口都在农村，因为我在农村比较熟悉，所以必须我亲自去办。团里头给了我假，我带着有关的介绍信返回到杜大连跑，至今想起来那种感触很不是滋味，也可以说是故地重游啊。我下了公共汽车之后来到台安县，首先看了看我们曾经赶过集的那个市场，变化相当的大呀，不认真的辨认都认不出来了。看了我熟悉的街道，我故意的散步 故地重游吗？我也没坐车，我步行了18里来到杜大连堡。我走上了当年离开杜大的那座小石头桥，我停住了脚步，站到桥头上放眼四望，是感慨颇多。4年多之前，我冒着雨离开了杜大，我站在这个桥上曾经发下誓愿，我说我回来有两种可能，一种可能是人家把我抓住了，像周氏那样把我押送回来开始批斗，或者送进监狱；一种可能是把我的问题解决了，我回来办理手续。现在第二种可能已经实现了，我又重新踏上了这块土地呀，心里热热乎乎的不是滋味。当我一走进三队，对面的社员就发现我了，他们先是一愣，而后大声的吵吵：“老善回来了，老善回来了！”哎呦，这个消息不胫而走，4邻8家，原来那些老邻居、老朋友们全出动了，就像看怪物一样把我包围了，一个个伸出大手：“老善呐，你可回来了！”是老善吗？哎呦，那大变的样子，我是热泪盈眶，跟乡亲们打着招呼，问问张三家的情况，谈谈李四家的情况。当年对我比较好的刘凤岐、刘凤江、刘凤海，众人全都接出来了。刘凤江拉着我的手，把我拉到他家里头，因为他家院子也大，房间也宽阔，让我坐到屋里头，问起来是没完没了。老善啊，你落实政策了？我说是啊，我跟当初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一样了，我现在全家人正在办理手续，逐步回到鞍山。哟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当初我们就知道你冤，但是谁敢说呀，只能是偷着同情，不敢当面支持啊。既然你有了今天了，我们都替你高兴啊。时间不大，刘凤江的家里变成了市场喽，炕上坐满了人，地上站满了人，外屋是人，窗户下也是人呢。我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指出他们的名字，大家频频点头：“老善呐，分开好几年了，你还没忘了我们，还能叫出我们的名字。”我说怎么能忘呢，这也是我的家乡啊，我在这生活了4年挂零，得到大家无数的帮助，我怎么能把你们忘了呢？大家说是啊是啊，这个往家里请，那个也往家里请。咱们单说过去整我最狠的那几个人没敢露面，唯独有一个人例外，就是那个老包子。老包子脸皮够厚的，其实这个人呢没什么心眼子，他跟别人不一样，听说我回来了，挤进人群来到我近前，抓住我的手摇了又摇，晃了又晃：“老善呐，果然是你回来了，听说你现在混得不错。”哎呀，我说包队长啊，我混得啥不错呀，无非是又恢复了自由，摘掉了帽子而已。老包子费了半天劲挤出两句话来：“老善啊，过去呢……”哎，我说算了，别提了，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咱们都是朋友啊。那阵你身为政治队长是迫不得已，对我有些过分的地方也可以理解，这些咱都不要谈了，往后咱都是好朋友，如果你们有了时间到鞍山去做客。老包子听完的是嘿嘿一笑啊，大家欢喜异常，但是就缺少一张熟悉的面孔，就是对我非常好的生产队长刘凤九，刘大哥没露面。我打听刘大哥为啥没露面， 结果刘大嫂哭着对我说，你大哥在去年因病去世了。哎呦，我真没想到啊，他比我的年纪大不了几岁，怎么过早的离世呢？我心中颇为难过呀。我提出来要到坟前一祭，大家陪着我到了九天地，来到刘凤九的墓前。农村都讲究土葬，火葬的比较少。到了坟前，我还烧了几张纸，默默的祷告了许久，又返回到刘凤江的家里头，在刘凤江家里头吃了晚饭。因为这个人是越来越多，不光是第三生产队的，什么四队的、五队的、六队的人，大部分都来了。我打听周氏的情况，他们说周氏父子为了落实政策也回了鞍山了。原来那老杨回沈阳去落实政策去了，老石就那窝囊废已经不在了。哎，那两位老地主已经与世长辞，原来我们在一起那几个牛现在是四分五裂呀。后来我提出要到我原来住的孟家岗子去看看，大家非常赞成，是前呼后拥，几十个社员陪着我来到孟家岗子。我进了那两间房子，感慨颇多。当时孙正平两口子在这儿结了婚了，已经成了这房子的新主人了。孙正平热情地接待了我，我里屋外屋看了个够，看了看，当年和我女儿胡的顶棚现在依然存在，看了看我跟我女儿盘的那铺土炕也依然存在，有许多农具是我使了四年多的，现在就戳在墙几角，我看着什么都感到那么亲切。我又站在院里瞅了瞅前后园子，回忆起当初我们种高粱、苞米、土豆的情景，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啊。等看罢之后了，众人又陪着我来到刘凤江家里，突然有一个人分开人群，从外边闯了进来，
智领灯。